在神是没有难成就的事，即是说在人不能，但是神的能力是无所不能。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他能够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就是我们时常所讲的 miracle 神迹。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对于那些有病的、有需要的，好像医治的神迹，有多盲的、跛的，或者患麻风的、被鬼迷的，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是令这些有病的、患病的人得到好翻。我们最近都听过很多这些主所做的神迹，但是今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主耶稣曾经在世上所做的神迹，就不是对那些患病的，而是在一个情况之下，他是对着成千上万健康的人，是行了一件很轰动的神迹，令到每一个都得到益处，都是受益的，而每一个都是很惊讶主耶稣他的神能。这一件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主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是喂饱五千个人，五千个男人，圣经说，即是说当时有妇女有三蚊仔在场的人数可能有万几人都不出奇。这个的神迹在圣经里面四个福音都有记载，而且都相当详尽，当然里面有阵时有些不同的重点，但是今晚我是想选读的是约翰福音的记载，或者我们都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约是109版。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由第一节开始。此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湖，又称提比利亚湖，有一大班人跟随他，因为他们看见他医病的神迹。耶稣上山和他的门徒坐在那处，那时犹太人的逾节快到，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班人来到他面前，就对腓力说，我们去哪处买食物给这些人吃饱呢？他这样讲是想试验腓力，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样做。腓力答话，就算用20两银去买饼，每人吃些都不够。另外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上前说，这处有一个童子，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怎够分给这么多人呢？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坐低，在那处地方有很多草，众人都坐低，正是男人总数约有5000。耶稣拎起饼祝谢，就分给坐在处的人，鱼亦是这样分，他们都尽量吃。他们吃饱后，耶稣吩咐门徒说，将剩低的零碎收拾起来，不要浪费了。他们就将五个饼的碎块 即是众人所食剩的收拾起来，一共装满十二篮。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一定是那个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知道他们想强迫他做王，就自己一人被到山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记载。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件事的时候，都很自然想起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五个饼两条鱼是很少的食物，或者够一个最多两个人的食量，而写成千上万的人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个地方可以容纳咁多人，都系一个好大嘅地方。最近我有机会去到以弗所，我就去到昔日保罗传道，大家记得嗰度曾经有一个银像叫做底米雕，佢系攻击保罗，佢系煽动嗰啲群众，系发生暴乱，系喺一个戏院里边。而我哋参观嘅就系嗰个嘅戏院嘅遗址，一个嘅遗迹啦。原来系一个靠住山半圆形嘅一个户外嘅剧场，好大嘅。原来可以坐得二万多人，我就会联想到昔日主耶稣传道对住咁多嘅人。而在当时的情况，我们看到他说他要门徒怎样去安排这些人去坐好，然后处理给他们食物。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你都想象不到的事。当时我们参观的，我相信都有过千人在那个地方，我都觉得挺混乱挺挤迫。我就会思想到当时的人，他们见到这个的神迹是几咁惊讶呢？我又想起，或者我们都有看过一些所谓魔术表演，你明知那些是掩眼法，不是真的 illusions 而已，但是都很神奇，你会看到很吸引。咁我又思想到，哇！你谂下嗰万几人睇住主耶稣，一个好实地嘅，将五个饼两条鱼，系变成数之不尽嘅饼同埋鱼，食饱成千上万嘅人，而且仲有剩。主行这个的神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迹，一个 miracle。 意思就是是人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是唯有神的能力才可以成就的一件奇事，很奇妙的事。主耶稣做这个神迹，就证明他是上帝所赐给他的能力，而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在祂是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不是今天你我所认识所侍奉的神呢？你我生命之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神迹？人所不能，唯有上帝才能够做得到。上一个月感恩节的主日，我都同大家曾经数算过上帝好多的恩典。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也都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生活上的见证，都是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人力 无法可思的时候，上帝是会彰显他的大能，是为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解决不来的问题困难，因为他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当主耶稣行这件神迹的时候，是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的。我们刚才都读到了，最后主耶稣行完这个神迹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他说这个就是那个要来世上的先知了。他们都能够宣讲这个主耶稣就是先知，在十四节那里。而且我们更加知道这一班的群众就认为主耶稣是他们最适合的王的人选。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想勉强他做王。我相信在昔日的时代，很多人都很穷困的，人民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安乐、衣食饱足。如果主耶稣做他的王，他们就不忧饿了。但是主耶稣是拒绝，他是拒绝他们这个的要求。虽然他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是最受欢迎、最受拥戴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他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做我们心里面的王。今天我们都认识主耶稣的大能，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接纳他做我们心里面的王呢？有这位全能的主来到是掌管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又思想一下，这个奇迹究竟又带来什么的启示或者教训呢？首先我思想的就是，除了这里很明显就是显示主奇妙的神能，但亦都显现到显出主耶稣对人那种的爱、那种的怜悯。因为这件事，如果我们再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特别看到的就是马可福音，他是讲得比较详细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或者个 background 是怎样的。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不是主耶稣所计划或者安排，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是有两件事，是有两件事发生。一件就是主耶稣是刚刚差遣那些门徒，十二个门徒是出去传福音，去各处教导人，他是给这些的门徒有那里说一些的能力、一些的权柄，让他们去医病、赶鬼，给他们去传道，叫他们去传道。于是乎，这些门徒就四围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回来向主耶稣是报告他们所遭遇的各样事情。而第二件事就是，主耶稣亦都接到一个的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施洗约翰被这个希律王斩首这个的消息。主耶稣在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一方面他是很想同这个门徒是安静，来到是跟他们或者商讨讨论他们传道的过程有些什么东西，也都知道那些门徒可能是相当的疲劳。而主耶稣一方面因为施洗约翰的死，他心情一定也都是很沉重。所以我们读到的就是在马可第六章那里，主耶稣的目的就是想暗暗地那里说是带着门徒离开人群，希望是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到休息的。在那里还特别提到呢， 主耶稣是跟那些门徒是坐船，在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加利利湖，就是坐船去到一个僻静一点的似旷野的地方，有记载就是一个地方叫做伯赛大。其实主耶稣的目的，他就是想远离这些的人群众，来到去歇息一下。但是我们读到的就是说，当时的人是很多，好，这里约翰福音也都说有大班人跟从他，因为看见主耶稣医病的神迹，见到主耶稣，这些人见到主耶稣想离开坐船，他们就怎样，他们就跟住主耶稣，他们是跑过，跟随主跑过去对岸。好奇怪，他们跑还快过主耶稣搭船去到对岸。那里记载说主耶稣去到那个地方，那些人已经去到那里等着他。我相信这些跟从他跟着他跑的人，很多都是想更认识主耶稣，更多听他的教训，或者有很多也都是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是要求主帮助，求主医治。所以主耶稣怎样做呢？以人来看，一个人这么忙碌，或者这么够累，或者心情都是想安静一下，会不会此时此刻你都会说，不如请啲群众暂时离开啦，或者明天再来啦。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或者我读第34节，那里主耶稣怎样讲呢？耶稣上岸，见呢大班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就用很多话教导他们。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那种爱人和怜悯人的本色，他很同情这一班的群众，他们有这么多的需要，而主耶稣见到他们，怜悯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是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主耶稣是可怜他们，是很想帮助他们，他是明白这些人的需要，他了解人心灵上、肉体上各样的缺乏。主耶稣的爱就是不会拒绝，不会忽略任何的人。今天就让我思想，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工作家务忙，或者我们身体有时也都有软弱疲劳的时候，我们会推迟为主的工作，或者会忽略照顾有需要的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在教会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是需要更多的人是去参与，是很缺乏人用。我们有没有学校主耶稣的心智，处处为传福音，为别人的益处来到着想呢？甚至放下自己的需要，就记得主耶稣曾经说和家属立，要求田庄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去做工。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愿做的心，一个愿受打发的心。盼望我们能够学效主耶稣的榜样，能够多些的关心和帮助那些有缺乏的、有需要的人。我们都很清楚 主耶稣怎样或者怎解要用食物来到去喂饱这些的群众。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说，当这些的人听主耶稣讲道教训他们的时候，听到天色都已经夜了。当时在马可福音记载，每个记载有少少不同的，就是说那些门徒就请主耶稣，麻烦你打发这些的群众，等他们可以散去，使他们可以去找食物，同埋咧，或者佢哋可以去揾地方住宿。啲门徒其实问一个问题都系好正常嘅，因为咁多嘅人，如果再夜啲，可能佢哋有困难去买食物或者住宿，所以啲门徒可能真系提耶稣，不如暂停啦。主耶稣当时点答呢？主耶稣说，你们给食物他们吃吧。就好像这里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那里呢，就是特别提到对腓力说的，但在其他的记载是没有提到腓力和这个安德烈的，所以今晚我是想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物。主耶稣说，你们给食物这班人吧。我相信这一句说话必定令到当时听到的这十二个门徒都很愕然，或者都很震惊，个反应会是怎样呢？为什么主耶稣会问一个 会叫他们做一件这样的事呢？根本是很难的，没可能的，万几人，我们又没有预备食物，但主耶稣说，你们给东西他们吃吧。这样我相信听到的都觉得是没可能的事。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我特别留意到的，刚才都跟大家读过的，就是第五节，耶稣对腓力说，他说，我们去哪处买食物给这些人吃饱呢？跟着这个括弧说，他这样讲是想试验腓力，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样做。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主耶稣向腓力是提出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他问题就是说，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这里说主耶稣是要试验腓力，主知道，其实他已经知道要怎样做。既然主知道要怎样做，为什么他又要问腓力？为什么他要考验腓力呢？我相信识人心的主，他就是知道腓力的软弱，所以就是要藉这个的机会，来到特别的教导提醒腓力，使他能够在灵里面更加进步。考验的目的是什么？考验的目的就是令一个人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改进改善，是有益的，是对人有益的。考验不是要难为人，或者说为什么好像主耶稣想难为腓力，要问他一个这么难答的问题。但我相信主耶稣是想教导腓力，鼓励他更加是有进步。腓力的答案反映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腓力，我们又会怎样回答主呢？你会不会跟腓力的想法差不多呢？腓力怎么答？第七节， 就算有二十两银去买饼，每人吃啲都唔够。其实腓力并冇回答主耶稣嘅问题，因为主耶稣系问佢去边度买饼，但系腓力佢讲嘅系佢自己嘅想法，而腓力嘅想法系好真实。简单嚟讲，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嘅回答就系话买食物去喂饱咁多嘅群众，根本系不可能嘅。其实腓力真系好聪明嘅，佢头脑都好清晰、好敏捷，佢咁快佢就已经计算到二百两银买唔到足够嘅食物俾咁多嘅人，我都唔知点计数。当时原来二百两银大概就相当于一个人平均可能是半年的工资，六个月的工资。我相信腓力是认为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费用来到去买给这些的群众吃。就算有啊，他说都不够。言下之意，他根本认为主耶稣提出这个的主意是不可行的，难道他在这里开玩笑？换言之，我相信腓力是没有想到主耶稣背后的意思，因为腓力在他的脑里面，我想他只是想到一个事实，而他的分析结果就是无可能、不可能。所以主耶稣考验的，我相信无非就是腓力对主的信心，但可惜腓力显然是失败，他的答案就是对主没有信心，他没有预算到主就是解决问题的重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又怎样呢？如果我们用人的智慧思想来到去分析，腓力是没有错，而且很准确，他很心水清。同样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只是用人一般的想法来到去判断一切，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主耶稣的能力是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实在是经不起考验，主耶稣一个的问题就试出腓力的弱点。腓力他是面对现实的困难，他没有计算主耶稣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他没有依靠主的心，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消极的，是失望的。他如果对主有信心，他会怎么说呢？他会怎么答呢？我想或者他可以答话，主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的人吃，但我相信你必定有办法，就请你指教我们怎样做呢？若果腓力能够这样讲，我相信主是会更加接纳这个的答案，主是会更加受安慰，因为腓力是对主仍然有信心。但是感恩的就是我们又看到有另外一个门徒，他的做法又怎样呢？ 第九节嗰度，第八节嗰度话，另外一个门徒就系西门彼得嘅细佬安德烈。安德烈佢一定系听到主耶稣对啲门徒所讲嘅呢一句说话，你哋俾嘢佢哋食啦。佢点讲？佢点做呢？第九节，佢话呢处有一个童子，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但系点够分俾咁多人呢？呢、这个安德烈佢所讲嘅，亦都俾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心思学习。佢话呢处有呢个小童，佢有五个饼，两条鱼。点够分呢？首先我会发现安德烈佢系留意到主嘅心意。当佢听到主话要去搵食物俾众人嘅时候，佢知道主耶稣就系想喂饱呢一班嘅群众。佢系有所行动，佢即刻有所行动。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咁快手，或者佢喺咁多人之中可以揾到呢一个嘅童子有嗰五个饼两条鱼，而且佢仲可以我哋话劝到啊 convince 到啊呢个小朋友将佢所有嘅献出嚟奉献出嚟，佢冇睇轻呢咁少嘅食物啊。只是得那几个饼，他明知这个是不够分的，但是他能够做到的，他就是将这一些虽然是少的食物拿出来，他是拎给主耶稣，告诉主耶稣知我们有这样的食物。从他所做的，我相信他对主都是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虽然他都觉得啊，这么少的东西分给这么多人都算不得什么，但他仍然拿来是给主去安排，表示他相信主是有他奇妙的方法可以解决困难。他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若果在主的手中都可以变成有可能。果然主耶稣就用这五个饼两条鱼，圣经说他捉借就分给坐在处的人，饼和鱼一样，他们尽量吃吃饱了，还有十二篮剩。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我们记得其实安德烈亦都是在他认识主之后，他是带他的兄弟彼得去到耶稣处介绍主给彼得的。这个安德烈给我学习的就是他当他知道主耶稣有他的能力，他是很有能力的，他知道主耶稣是他们所依靠的，可以依靠的，他也都相信主是有大能的，他知道自己有限，就好像他只是找到五个饼两条鱼这么少，但是他知道他也都有信心交给主，他希望他相信是有不同的效果。同样今日亦都俾我学习，我哋唔好只系睇住我哋目前所有嘅资源，我哋嘅时间啦，我哋嘅能力啦，我哋嘅人手啦，我哋嘅物质啦，样样可能都有限。喺我哋嘅眼中，可能好多嘅嘢都做唔到嘅，都办唔到嘅。但若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一切交在主的手中，交托给他，主的大能若果与我们同在，若果他施行他的恩典在我们 一切所做的，个效果是可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就好像主所行这个奇迹一样。主不是要我们去找20两银去解决问题，他只是需要我们找到5个饼2条鱼交给他就够了，他就可以成全做到一个完美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今次从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个人的身上所学习到的关于信心和交托的功课。另外一方面也都给我学习的，就是这个奇迹也都令我们思想到这个童子或者这个小蚊仔，他愿意将他所有的食物来到献上同大家分享。主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可以从无变有的。我相信就算没有这5个饼2条鱼，主耶稣一样可以喂饱群众。正如上帝昔日岂不是每日从天上赐下玛拿，40年咁耐养活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呢？昔日上帝亦都藉以利沙先知，岂唔系亦都养活嗰个撒勒大嘅寡妇，令到佢家中嘅油瓶同埋面粉桶嘅油面粉，亦都系源源不绝。事实上，我哋知道主耶稣系唔需要呢个童子嘅食物，先至可以做佢要做嘅事。但是亦都俾我哋思想，主耶稣是愿意喜欢与人合作同工。同样今日我哋有冇愿意将我哋所有嘅奉献俾主，乐意与人分享呢？有啲人可能以为得嗰5个饼2条鱼对成千万嘅人一定起不了作用，拿出来都没什么作用，那是不是就收埋呢？今天都有人或者认为我所有的很微薄，我的奉献对上帝的教会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也听过有人认为教会都不需要我们微不足道的奉献，又或者有人自以为我都没什么能力去担任教会任何的侍奉工作。但这个的童子他的奉献就是教导我们，任何至少至微小的奉献都可以被主所用，而且在主的手中是可以成就大事。所以我们不要吝啬我们仅有的奉献，就好像主称赞，我们记得他称赞那个穷寡妇2文钱2个小钱，但是主一点都不看轻，因为主耶稣说他是将他养生的都献上。其实我们想下，又会不会觉得奇怪，在这么多人之中为什么只有一个小蚊仔有这5个饼2条鱼的呢？会不会其实有些人他是不想将自己的食物拿出来，或者只是留给自己吃？听说昔日的人他们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出外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带一个食物袋，即是好像我们今天讲的饭盒，有些食物或者是饼带来充饥，或者当时有些人都带备食物的，但或者他们肚饿已经吃了。无论如何， 这个教训其实都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愿意献上我们所有的呢？当然不是只是指金钱的奉献、物质的奉献，更加包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我们各种的侍奉的机会。若果我们是出于真心乐意交上的，我相信主必定会祝福，以致一切能够荣耀神，亦都能够有益于人。另外一点的分享就是，这里主耶稣是吩咐那些门徒不要浪费，不要糟蹋食物。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明显的事。主耶稣行这个奇迹，他不单止令人食饱，还可以剩余十二篮的零碎，提醒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生活是无忧，我们能够有衣有食，是甚至是丰足的，是有余的，但我们不要因此我们就浪费不珍惜。那我又想起今天很多人都很欣赏游轮，我们上游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游轮上面的食物是很丰富任你吃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会造成很容易浪费食物。我想一下，在船上高每一餐真的有几千人吃的食物，又何止剩低十二篮那么少呢？而这些厨余又怎样去处理的呢？所以都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食物。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个的趋势，就是说要环保，不要制造更多的垃圾。这个都是主耶稣的意思，是要啲人唔好糟蹋，唔好嘥嘢。所以综合今晚同大家嘅分享，我想再一次强调嘅就係主无微不至嘅爱。佢係好了解，好体恤我哋每一个人一切嘅需要。佢係把握机会宣传天国嘅福音，但佢亦都不只是满足人心灵上的缺乏，他亦都没有忽略我们肉身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无需要为肉身的生活来到忧虑。今天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凡事是要相信，凡事要交托主，主是会看顾我们。但主最后的教训是怎样？他是教训我们不要只是求神迹，不要为肉身的饼而来亲就主。或者我们再读，就是第六章的二十六节。因为这些人去找耶稣，耶稣就答话：我实在话你们知，你们找我不是为见神迹，而是为食饼得饱，不要为会坏的食物操劳，要为传到永生的食物努力。这些食物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记的。又请看第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处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教训，主耶稣就是生命之粮，就是说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永远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属灵的粮食， 即是祂的话语。主耶稣应许我们永远不饿，是指我们心灵上是可以永远得饱足，这个就是我们对永生的盼望。愿神都是祝福祂的话语，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宋婉慈姊妹领徒散会。
感谢你俾我哋今晚再一次嚟到主你嘅圣殿，有机会亲近你。感谢你又是俾我哋听到呢个主你五饼二鱼嘅神迹，喺呢个奇迹里边又俾我哋学到好丰富嘅教训。主你再一次提醒我哋，当我哋面对生活的艰难，生活的挑战，叫我们都是时时将信心都是摆在主你那边里面，我们定眼仰望你，因为主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你的大能是能够安慰我们，叫我们都是不要只是靠着自己看着目前，因为我们靠主你，我们就能够克胜自己；靠主你，我们就能够overcome 我们的艰难。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所有拥有的是比几卑微、几微小，只要我们真是真心乐意地将我们的所有来到奉献给主你，主你就会用这些奢微的奉献来到作成一些大的工作。求你都是帮助我们，不论识自己，都是将我们所有的都是求主你引导我们适合这样奉献给你。我们祷告里面有纪念我们亲爱的郑太，她 在她身体软弱里面，我们知道天父你都是必定是亲自跟她一起，因为她一生都是跟从主你，一生都是为主你作出各样的奉献。求主你这个艰难的时刻跟她一起安慰她，担当她的痛苦，同佢嘅家人一齐，亦都安慰佢哋，俾佢哋有能力嚟到面对各样嘅挑战。我哋将会散去，求主你都系保守我哋嘅脚步，直至再见面嘅时候。我哋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嚟求嘅，诚心所愿。